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有机会一拜他，一起来服侍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律法的总纲。在圣经当中似乎我们有可以分成两份，一部分是律法，一部分是福音。那我们也把它分成两种意义啊，律法代表了公义和审判，福音呢代表恩典和饶恕。那如果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想想我们所学习的，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律法的功用，律法是为什么用的呀？要人知罪的啊，回答得很好，因为在罗马书里面3:20，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但是律法呢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功用我们常常把它忽略了。另外一个功用就是对人的约束这个可能是对罪人，可能对一般的人都是一种约束，让我们来畏惧上帝的公义的惩罚，使恶人不敢犯罪比如说这个律法说杀人，那我们就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律法说不可偷盗，那我们就知道偷盗要被惩罚，要偿还4倍5倍的所以律法有叫人知罪的功用，也有呢叫对人约束的功用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特别的是对基督徒的就是律法是引导基督徒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或者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律法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再是严厉的要求者，我们要满足了全部的律法才可以遵行了全部律法才能够满足因为我们不是靠律法来称义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律法是对我们的规劝，劝勉我们达到更加的完全，也只是我们单跑的目标，让我们知道遵循律法不仅是对我们有益，而且也是我们的本分。实际上圣经上所有对基督徒的要求都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因为律法是我们的遵循主的命令或者要求是我们的本分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遵循的时候他也引导我们可以成长，所以是对我们有益的。那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是一个问答就是有人来问耶稣律法的总纲，律法到底是讲的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律法有很多的内容它的精髓在什么地方从一个用一个简短的话语里面你可以把它总结出来。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样的一种回答呢在福音书头三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一个马太马可路加。那马太那里没有说到尽意尽力，那马可和路加里面都讲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四个方面来爱主你的神，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个在问耶稣的对象当中好像看上去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因为在马太和路加里面呢那个来问耶稣的人好像是来刁难他，在马可福音里面呢这位来问他的好像是来一个诚心来寻求真道的一个人那我们不管他这个场景怎么样，至少我们知道耶稣对这个律法的一个总结对于非基督徒对于基督徒都有他的功用，对非基督徒可能更加的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你做不到，那你要靠什么呀？靠恩典能够得以称义。对于基督徒来讲那主耶稣就是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好好的去做。那这篇的两句话呢 也是正好呢对应了十诫的两块法板啊。十诫是不是有两块法板啊？
是，
这两块法板，第一块法板是讲的什么啊？里面四诫讲到人对神的关系，对不对？那第二块法板呢有六诫，讲的是什么呀？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律法的总纲，正好呢可以说对应了这两块法板。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尽心尽心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块法板，对神的关系。第二个呢是讲到爱人如己，就是第二块法板，对人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要的就是第一块法板哈，也就是三十节，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神。我们也从对基督徒劝勉的角度来分享这节经文。那我想大家都会背这段经文了哈，这个是我们大概最熟悉的经文之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这里讲到是爱神啊，但是用了什么呀？四个副词。就是尽心尽性尽爱神哈。那这个四个副词讲到爱神的四个不同的方面，或者说四个不同方面来怎么样来爱神。那我们常常呢也许是这个翻译的关系，我们中文的翻译哈，那这四个到底讲的是什么，到底这个四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尽心大概比较容易一点，尽性讲的是什么，尽意讲的是什么，那尽力大概我们比较容易一些哈。那我们今天呢就希望把这个四个，从这个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不单单是知道爱神，但是耶稣呢用四个方面讲到我们来怎么样的爱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来去理解，好叫我们能够爱神爱得更加的正确，更加的对哈。那我们先讲的是尽心。什么是尽心啊？什么是心啊？那这里这个心啊，就是实际上原来这个文字里面就是讲的我们的心脏，知道吗？这个叫做 cardia 哈，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字里面叫 cardia。那大家知道，你要去看心脏科医生啊，心脏科医生叫什么 ？cardiologist， 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英文里面心脏的这个词源哈，就是这个心。那在圣经里面，尤其是新约里面讲到尽心的时候，是不是讲到我们这个心脏来爱神啊？那当然就不是了哈。那所有在新约的讲到这个心的时候，都是讲到跟我们这个外在的人，外在有血有肉的这个人啊，相对应的内在的那个人啊。所以呢，这里这个讲到尽心呢，就是讲到说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来爱神啊，这个是叫做尽心。那什么是最真挚的情感？最真挚的情感是火一般的热忱，无私忘我的奉献，无畏无惧的勇敢，甚至英雄主义的气概。我们在这里，我想大多数人都恋爱过，都结婚过啊。我想在我们初恋的时候，或者在新婚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想到我们的爱人，心里面就会有什么呀，火一般的热忱啊，我们就会心里面充满温暖甜蜜和快乐。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去爱我们的这位爱我们所爱的人啊，甚至变卖一切去争取到这个人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爱人怎么样舍去我们的性命去奋战。这样的一种爱的确呢是可以说是一种尽心的爱了，因为是从我们最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去爱的啊。那问题是怎么样呢？结婚啊，随着结婚的时间推移哈，这十年五年前二十年以后，这种真挚的情感还在不在哈？经常就出了问题了啊。新婚的时候啊，或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走在一起手拉手，过了五年十年以后是吧，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远了，男的走在前头，女的走在后头，男的你走快一点，女的说你走着你走慢一点啊。然后现在呢走路不太多，经常是吧开车，我们经常看到四五十岁啊，尤其中国人啊，你注意看看开车碰到我们脚上那很多中国人，看看四五岁中国人，两个人开车啊，两个人都板着脸，没有交通的，没有讲话的，一看就知道这两个人啊，已经啊在是吧，在过日子的老夫老妻了，好不容易到了家里面，可以讲讲话了吧？现在麻烦又来了，有那个 WeChat， 大家是吧，一个人拿着个手机，都变成低头族啊，彼此不理睬啊，太太在下面做完菜了。丈夫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在哪里也不知道，微 chat 一打，喂，吃饭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到了这个慢慢爱心就冷淡了。那你说有没有爱，它是有爱的，但是是不是尽心去爱啊，恐怕就没有了。1943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人叫 C.S. Lewis路易斯，是大家有没有小孩已经看过那电影叫《纳尼亚》，对不对？是不是啊？《纳尼亚》的作者原来作者是谁啊？就是 C.S. 路易斯这个人是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文学家他在1943年的时候写过一本著作，叫做《The Abolition of Man》。什么叫 Abolition of Man 呢？就是人的废除这本书名啊，叫做《人的废除》。这本书呢被这个 National Review 评为20世纪最杰出的100本非小说类的著作是一本很有名的书。路易斯在这本书里面描述的一种人叫做什么呢？叫做 Men without chests。 什么意思啊？没有胸膛的人。他描述一种人叫做没有胸膛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人的胸膛的上面是什么？胸膛上面是什么？是头嘛，是脑子嘛。在西方人里面，在西方的哲学里面，从柏拉图就开始，他们就知道这个脑子是干什么用的。脑子是干什么？思想用的，思维用的，是逻辑思维的器官。那是理性的器官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这个胸膛的下面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什么？是肚子，对不对？是肚子在这个西方的古老的这个哲学里面人们认为这个肚子是干什么用的，大家知道吧？感觉用的是人的感觉的器官大家有没有听到一句话叫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你就说 just my gut feeling说什么这件事情，我们的老板可能要辞职了，有没有 reason？ 有没有什么证据说呢？我没有证据 ，just my gut feeling， 我感觉是这样子。那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是 gut feeling 这 gut 你知道原来什么意思？gut 在英文里面就是肚子就是肚子 ，the stomach，gut 就是 stomach 就是肚子。所以西方人呢是把这个肚子呢当成感觉的器官的，好，有理性有感觉，但是这个地方是什么心脏是用的什么的？心脏是什么功用过去的这个人的心脏就是情感的功能。那一个人如果只有理性只有感觉而没有情感的话，你说这个人可怕不可怕？很可怕。现在做的机器人机器人他会思维，他也会感觉，但是机器人有没有那个情感有没有那个情感？他没有情感，他甚至可以思想，有理性，有感觉，但是没有情感。这个路易斯在当时呢写这本著作，他就说他的要点是说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教育机构现在说，他说当时的学校所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有理性的，有感觉的，但是却没有胸膛没有胸膛，这样的人是没有真实的情感，这样的人呢只能变只是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我们在婚姻当中啊，如果我没有真挚的情感，那么夫妻在婚姻当中的角色就像机器人一样，我们对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只有头脑，只有感情，没有我们那个最真挚的情感来爱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很好的爱神啊，就不是神的心意。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的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里面在很早时候有没有给七个教会写书信啊？神耶稣给七个教会是什么？是以弗所。以弗所这个教会是有思维的，有脑子的，因为他们可以辨别是非，把那个假使徒都能够识别出来，容不得那个假的真假的道理。但是耶稣怎么批评他们？批评他们什么？去了起初的什么？起初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个真挚的爱心，真挚的爱没有了，就是这个最真挚的情感没有。他们不能失去了那种尽心来爱神的那种态度，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主要提醒我们，要批评我们。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圣经上怎么讲？我要把灯台从原处怎么样？要挪去啊！这是很可怕的。如果那个真理的灯台，那个真正的神的灯台不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再有脑子，我们也没有用。那好，我们再看只有肚子的，那这个就很容易了啊！在主耶稣给喂饱5000人的时候，当耶稣要给他们讲一点真的道理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全跑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讲？这些人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吃饼得饱，对不对？所以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感觉，所以他们就没有按照他们的心灵最那个最深真挚的情感来爱神，这个也是就失去了救恩。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爱神的时候啊，四个方面提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要尽心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来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圣经里面有很多尽心爱主的人啊，比如说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利亚、保罗、彼得、约翰，都是可以我们想到的。他们用一种火热的心肠来爱主啊，他们都不是完全的人啊，他们和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甚至软弱犯罪啊，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用火热的心爱神。那大卫呢，我想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例子。大卫过去是一个放羊的人，对不对？是一个牧童，但是神把他从羊圈当中选召了出来，叫他不再跟从羊群，而立他为以色列的君啊，做君王了。大卫无论他是做牧童的时候，还是后来遭扫罗追杀的时候，还是他后来做王的时候，甚至他犯罪跌倒的时候，他都是这样，他是用一个火热的心来爱主。不是说犯罪的时候，而是他犯罪忏悔的时候，他都是用他火热的心肠来爱主，爱他的神。举个例子，在小的时候做牧羊人的时候，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人叫什么？叫哥利亚，对不对？哥利亚是一个巨人呐。他跟以色列人挑战，那个一个巨人，没有人敢跟他打。那这个大卫小的时候给哥哥们在前线做战士，送饭到前线去，对不对？那么看到有这哥利亚在那边挑战，他怎么样？他就要去跟他打，就要跟这个哥利亚打仗。如果按逻辑分析啊，按脑子分析，或者按感觉的话，大卫要不要输啊？都要输的。他哥哥就跟他分析了，他哥哥说：“你搞什么？你来跟这个巨人打什么东西啊？你要来，你是不是太好高骛远了？是不是来显示你的厉害？你是搞不清楚你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哥哥说：“大卫骄傲。”扫罗呢？怎么分析啊？ 扫罗的感分析和感觉都是，你这个太年轻了，你这么小就来跟他打。哥利亚也是啊，哥利亚看到一个小孩子来跟他打战，说你开什么玩笑嘛，你跟我这样一个巨人打什么战？他说你赶快回去吧，你拿那个把不要把那个打狗战了、啊、他拿了大卫拿了他放羊的那个战，你是来打狗还是什么？你来跟我开玩笑。所以从人的角度，从理性从感觉，大卫都是要输的。但是大卫怎么样，他说他跟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弓，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我们就看到怎么样，大卫对神有火一般的热忱，无私忘我的奉献，无畏无惧的勇敢，英雄主义的气概。他最后怎么样，得胜了没有？他得胜了。跟伯示巴犯罪以后，又是奸淫又是杀人，神就派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判大卫的罪。怎么判罪？判他什么罪？怎么样惩罚他？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这是一个。而且你将来，你因为犯奸淫，你将来的嫔妃啊，要在众人面前受羞辱，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罪啊！要一般的人大概受不了，情愿死也不愿受这个。你想一生刀剑不离他，他的自己的嫔妃要在众人面前受羞辱。大多数人在这样的审判之下，要么是埋怨、消沉、破罐，或者是破罐破摔，啊，咒诅神，啊，背离神。但是大卫对神真挚的爱没有改变，仍然全心的爱神。啊，我们从他的忏悔诗哈，很有名的忏悔诗第几篇？诗篇？记得他的忏悔诗啊，51篇。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大卫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应该说是一个沮丧、软弱、逃避神、躲避神的面的这样的情形。但是因着他对神那种真挚的爱，他在忏悔的时候，他仍然表达了那个对神火一般的热情。这些都是要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大卫，不是学习他犯罪，而是学习他那个尽心的爱神、爱主。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主耶稣怎么样，就给了我们的警告了。我们如果失去那起初的爱心，他要登台从我们这里当中挪去。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告。那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什么呀？要尽心的来爱主，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来爱我们的神。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哈，叫尽兴。大家知道尽兴是什么意思吗？尽兴是什么意思啊？尽兴哈，实际上这个兴啊，尽兴的兴，就是什么呢？原来的文字里面就是灵魂的意思，灵魂啊。叫做塞起哈，塞起。我们在这个英文里面，心理叫什么？心理 psychology， 对不对？或者我们说这种叫 psyche 哈，就是有点他心理上面大概有点问题。所以这个尽兴的兴呢，在原来意思里面，这个兴就是灵魂的意思。那我给你们举几张经文，你们就知道了哈。马太福音6章25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都不是那么关系，有着关系的。生命是胜于饮食的， 生命是胜于饮食的。这个生命啊，就是这里尽兴的兴哈，啊，尽兴的兴就是生命。还有主耶稣说到，你们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个杀你们身体的，要害怕什么呀？杀你们什么？哎，杀你们灵魂的啊！这个灵魂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尽兴的兴是一样的。还有主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什么呀？主耶稣要什么？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不对？这个舍命呢，就是舍去灵魂，就是这个灵魂的意思。所以这里说这个尽兴呢，如果按照原来的文字的翻译，就是说尽我们的灵魂，对不对？尽我们灵魂。那尽我们灵魂到底是什么意思？尽我们灵魂是不是要我们不怕死啊？大概不是我们不怕死，因为灵魂是什么？你灵魂属于谁，就是谁的人，对不对？或者说你是谁的人，你的灵魂就应该属于谁，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一个归属的问题。所以呢，尽兴是讲到什么呢？尽兴就是要我们以最专一的归属来爱神，尽兴要按我们的灵魂性命来爱神，也就是说让我们最专一的归属来爱神。那我们再举一个婚姻的例子哈，大家都知道在现在这个婚姻的忠贞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特别是在大陆哈，我不知道最近几年，那前十几二十年这个二奶和小三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甚至你去查查哈，这个中国有一个职业叫小三劝退师就是什么呢？这小三缠着这个男的这个不犯，这个正式的这个妻子要叫他离开，他也不离开闹得天翻地覆。那请一个人，这个人有专业就叫想办法这小三劝退了，你就不要来搞麻烦了。怎么样的手段？那他有各样不同的手段。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一起长大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在80年的时候考取了这个华东政法学院，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法治才刚刚要起步嘛，要建立许多的法律。那政法学院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好的专业。那这个人表现也非常好，做班长，然后在4年以后呢就从这个大学毕业了。当时呢因为国家正缺这样的人，他要到北京这个最高的这些司法机关，那是一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他去的话，现在可能是司法部长也不可能，也不一定。要留在上海也是什么样的单位都是可以给他挑。但是呢这个我这个朋友北京上飞到了我们的老家，我们老家是叫福建三明很少人知道，有福建人大概才听说，很少人知道这个小地方，一个山区的地方，非常的贫穷偏僻。那他为什么回去？为了追求当地的一个美女后来呢真的结婚了，成为当地我们的佳话，一个是传为佳话。因为放弃了他的这个远大的前程回到这个乡下地方，为的是什么呀？为了追求他所爱的。但是后来我后来出国了，他还在那个地方。后来我10年以后回去10年没见了，去见他，这个人已经到其他地方了，但是我到地方去见到了他。见我的时候带着他是吧？带着谁啊？带着他老婆啊？原来他不是了，因为带着他的小三来了。那后来我就跟别的谈话，跟他私下，因为小的时候在一起，实在是老朋友，太熟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还爱你过去这个老婆吗？”他还结婚，爱你的老婆，这个我都认识，这个他的老婆是谁，他的妻子是谁？我说你还爱他吗？他说我爱他呀。我说你爱他，你怎么可以？有其他人呢？这个没有关系的。他说我赚的所有钱，我一定是带回家的。我每个月回家看他一次。他说我还爱他。当然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他，也许他心里还有一份爱，但是是不是尽兴的来爱这个， 他的这个妻子啊，因为他不是单一的归属于这位妻子。这个就是问题，爱还是爱，但是不是尽兴来爱，不是怎么样，不是单单的归属归于啊这位他所爱的人。我们到十诫，第一诫是什么？第一诫是什么？到十诫啊，十诫里面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能有，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呀？讲到的专一。但这个专一之前呢，是有另外一句话。十诫在十诫的这第一诫前头，有另外的神给以色列人所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讲了这句话以后，神才颁布十诫，才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你不可拜偶像等等。那为什么要前头这句话？是告诉的人，你们是属于我的。你在埃及地的时候你是属于谁的？埃及地你是做奴隶的。做奴隶是属于谁啊？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奴隶主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奴隶主要取你的灵魂，要取你的性命，就可以取你性命，取你的灵魂。但是现在我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是吧领了出来，你现在是属于谁的呀？你现在是属于我耶和华的。那么你作为你属于我的，你应该是做什么？那大家都记得摩西去找法老要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同意不同意啊？不同意，不同意。那这个摩西跟他们跟法老有一句话是反复说的，他是说怎么说呢？这是神要他去说的哈。他说：“容我百姓去，好做什么？好侍奉我。容我百姓去，好侍奉我。”大家都知道侍奉，你要看英文的话，侍奉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你让我百姓离开埃及，目的是什么？要去敬拜我。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爱他。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来从一个归属于埃及的这样的一群百姓啊，现在归属于什么神啊？为的是什么呀？为着他们来爱这位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兴用全部的灵魂来爱神。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击打他们，神对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惩罚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种粮食种不好惩罚他们太贫穷惩罚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拜偶像。为什么？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当拜偶像的时候就是做什么？做小什么？做小三了，不，有小三了，有小三了，这个情感转移了，情感转移了，不能够尽兴了，啊，这是神非常痛恨的、痛恶的。所以主耶稣，我们这些基督徒，主耶稣对我们怎么要求？他说，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也侍奉马门。这个侍奉是什么字啊？这侍奉不是 worship 的意思，你去看一下英文，这个侍奉就是做 slave 的意思，做奴隶的意思。你不能既是属于神的，是神的奴仆，又做金钱的奴隶。你也就是说，你既不能既归属于神，又归属于人啊，归属于钱，归属于其他的事物。所以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对不对？ 把我们从撒旦的罪恶之下、权势之下，我们原来是撒旦的奴仆，现在我们是属于耶稣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应该尽兴来爱他，尽兴来爱他。我这里字不小心打错啊，我可能尽兴来爱他。那所以你们前头读了一段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讲这句话之前，这个所以是因为前头他一个结论，前头的所说的是什么呢？前头就是说耶稣作为赎罪祭买赎了你们，我们当然是因信称义。那我们既然属于神，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把自己所有的献上，当作活祭，要来为的是什么？为了来侍奉他，或者这个里的侍奉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他，来爱他。所以我们要撇弃一切的其他的诱惑，能够单一的来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叫做尽兴啊。好，那我们就要来讲一个另外第三点，叫做敬意。什么是敬意呢？什么是敬意？这个意这个字啊，意这个字啊，什么叫敬意哈？我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啊。敬意，意实际上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逻辑，讲到是关于知识的层面，理性的层面。这个 C.S. Lewis 讲到人没有胸膛很可怕，人没有头脑可怕不可怕？如果 without head， man without head 也是很可怕的。这个主耶稣不但要我们尽心来爱他，尽性来爱他，而且也要我们怎么样，尽意来爱他啊。这个层面是经常的让我们忽略的啊。我们经常讲我们要用心来爱主，我们都讲，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啊，或者我们有意的去压抑了我们的理智，我们的知识。我们要尽我们的理智和尽我们的知识来爱他啊。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或者是法利赛人是常常被耶稣批评的，对不对啊？那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到底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们到底是心的问题还是知识的问题啊？心的问题，就是说心的问题啊。你们说什么问题？我给你们一段圣经听哈。罗马书十章一到二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因为以色列有问题嘛，他们还没有得救，对不对？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保罗说，我心里面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后面他讲以色列人的问题了，我可以证明哈，给你证明给你们看，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以色列的问题不是新的问题，他们非常非常热心，他们对耶和华非常的热心，他们热心。我们这些基督徒，我可以跟你们讲，没有一个有他们，很少人有比他们热心的，很少很少有比他们热心的。但是他们什么？他们的热心搞错了，就这里说啊，没有真知识，他们那个意啊，意里面犯了错误，或者说没有全尽他们的意，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保罗说，我可以跟证明给你们看，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这个也是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有很 热心去爱神，但是呢我们却不是爱的，不是那个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那个正确的爱法去爱他的神。我们常常经常我们听到华人教会们 批评我们会众哈，弟兄姐妹批评什么脑袋什么呀太大了，对不对？这是经常我们听到的。如果我们说大脑袋是批评，因为有一点知识就骄傲起来，这是应该批评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骄傲不单单是产于是知识来的，我们去做一点侍奉啊，出一点力，我们也可以骄傲的。知识可以让人骄傲，力量也可以让人骄傲。你的在教会里面做了一点事情，都可以作为自己的本钱来骄傲的。所以，知识不本身并不是骄傲的原因，而是我们本身全人的犯罪是骄傲的原因。那我们批判大脑袋，我们有没有批判小脑袋？你们听有没有人听说？你们听都是小脑袋，大脑袋我们想说，你们是大脑袋，但是你们想，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习圣经，不正确理解圣经的内容，不学习基本的教义，对三位一体无知，对着神人二性无知，对因信称义无知，对圣经无知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些用一个名词叫做是小脑袋的话，那我们也应该批判着啊，批评小脑袋，因为这不是主耶稣教所的教导。主耶稣是教导我们要敬意，要我们有整全的知识来认识他，因为我们要用心去爱神，我们心所爱的神一定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位神啊。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的认识有错误，我们的热心就是爱错的对象，就是跟以色列人一样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有错误，我们的热心就爱错了对象。神是透过圣经用文字的方法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我们所爱的神不是一个空洞的名号，神是圣经里面启示，有属性，有位格，有属性，有作为的这样一个神。那这些属性和作为是从什么地方启示给我们啊？从圣经。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不要用我们的意义来学习啊？当然要学习了，我们要每一句话我们要看到语法，主语是什么，谓语什么，我们才知道他讲什么，他的对象是什么，他的真理是什么，叫你吃的时候必定死，那前提是吃，结果是什么啊？是死，对不对？这是有个逻辑关系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逻辑搞清楚的话，就那就像怎么样，就像魔鬼的诱惑了。魔鬼说吃的时候不一定死，正好是反对这个逻辑嘛，对不对？神的逻辑是说吃的时候怎么样是死，他给你怎么样逻辑模糊，叫你不要用理性，吃的时候不一定死，那你就落入到撒旦的诱惑里面去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透过圣经，圣经是文字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思想来认识他。所以神的属性，他的圣洁、慈爱、公义、良善、不以有罪为无罪等等等等，他历史上的作为，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启示摩西，颁布十诫，拣选大卫，2000年前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都是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用文字启示给我们的，是历史事件啊，是有理有据的啊，所以必须要按照，也要按照我们，也要按我们的尽我们的意，尽我们的理性的思维来爱我们的神。我们经过学读圣经，明白这些道理啊，我们的思维思辨参与其中，用信心接受，然后呢我们去爱他。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全部的智慧不要仅仅在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公司的里面才用我们全部的智慧，在服侍神爱神的时候也必须要用我们的全部的智慧，用全部的理性来爱他。 这是耶稣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三点。好，我们最后第四点，尽力啊，尽力就比较容易了。这力本身就是讲到那个潜在的力量，全部的力量，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啊。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哈。我是刚才讲了，我是福建三明人哈，三明是一个很穷很小的地方，从来没有出过名人呐、啊，啊，从来没有什么做大官的，也没有什么文人骚客写过什么有名的诗句的，啊，非常非常穷的一个山里面。哎，今年这个2016年里昂奥运会哈、啊，里昂奥运会有一个举重的。女子举重53公斤，叫姓邓，叫邓威。三明一个小村子里面叫宝饭坑村，宝饭坑啊，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很奇怪啊。我后来去查了，这个是明朝的一个皇帝啊，一个皇帝啊，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穷啊，吃不饱饭，就在一个山坑坑里面，所以这个皇帝就给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这个村子呢取赐了一个名，叫做宝饭坑村啊，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很穷很穷的地方。但是哇，这个千年哈、啊、出了一个名人，叫做姓邓，叫邓威，一个女孩子，在里昂的奥运会五十八公斤的这个举重，五十八公斤级，就是说她的自己的体重不能超过58公斤，对不对？那他举怎么举啊？举一个挺举，一个抓举，挺举115公斤，挺举147公斤，举出一个冠军来，比他自己的体重还重好几倍啊！举起来，你说这个人啊，他有没有尽力？他有没有用一半力气啊？他绝对一半力气，绝对是拿不到冠军的。他尽了力没有？他尽力了，他尽力。啊，一个人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他自己的前途，他可以这么大尽力。我们爱神的上面要不要尽我们的力啊？要尽我们的力。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有几个啊？只有一个，对不对？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他在劝勉弟兄姐妹。尽力的去奔跑，争取那个奖赏。他自己有没有这样做到呢？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赏赐。”到他死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有没有尽力？他在爱主的上面他尽了力。这个就是要我们要学习的。当然尽力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尽力，我们有想尽力尽力不起来，为什么呀？我们常常因为身体的软弱，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他是保罗的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祷告的时候怎么样？都睡着了。心灵实在是，肉体实在软弱，心灵虽然容易，肉体软弱。所以我们平常要不要锻炼身体啊？要锻炼身体啊。过去很早的时候，这个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些错误的属灵观，甚至觉得。肉体都要消灭，肉体都要消灭，肉体消灭那个才能真正的属灵。所以我碰到有一个长老很喜欢跑步，他说：“你不要跟别人讲啊，别人讲会觉得我不属灵。这个完全就是对主耶稣的教导没有搞清楚啊。主耶稣是跟我们说，不但要尽心，要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这个全人类在始祖犯罪以后，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我们的意、我们的力，一切都完全堕落，都是属于撒旦的。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更新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要按照新人的模样 来服侍他。按照新人的模样，就是按我们所有的层面，我们的心、我们的性、我们的意、我们的力，都要用我们最大的力量尽这些去爱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爱他，我们相信主耶稣定会赏赐给我们，在那个审判的日子，就像保罗一样，不但把那公义的冠冕赏赐了给保罗，也会赏赐我们每一个这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的人。好，就是说我们来复习一下哈，不要这个最后讲完以后就忘了。尽心比较容易，尽心啊，以最真挚的来，我们一起讲，以最真挚的情感来爱神。那尽性呢，以最专一的归属来爱神。那尽意呢，是用我们全部的理性来爱神。尽力是用全部的力量来爱神。好，愿神赐福给我们。